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音响有点爆发力哈，我个很感谢主啊，在这么大的雨，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来享受啊，真的跟神的对神的敬拜啊。我在网路上呢看到一间教会的招牌，上面是这样写着：要上教会，不然你就会被魔鬼抓走了。旁边还画着一只这样长着两只脚，后面拉着一条长尾巴哈，手里拿着大镰刀，全身火红，面目可憎的魔鬼的肖像。这是美国对魔鬼所想象的样子。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用心良苦，他们很迫切地警告他们社区的人要加入神的属灵的大教会，不然很有可能就会被这只满身通红的怪物把你抓走了。事实上，圣经的确是这么讲的啊。他说：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当一个人面对这个一个红色的怪物，或者是一个只吼叫的狮子，有谁不会拼命逃跑啊？赶快找个可以躲藏、可以保护他的地方呢？但是很可惜，撒旦魔鬼这个神与人的大共同的大敌，从来不像电影一样会用这么可怕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这么容易的就可以分别的出来。耶稣说盗贼就是指着撒旦来，他无非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虽然这才是撒旦的真正的目的，但是呢，他也不会这么笨，一开始就公开表明他这个不良的企图。圣经说撒旦甚至他会用光明天使的那个样子来出现，也许他还会做了许多大家所称赞的善事，让世界的人真的是善恶莫辨，而不明就里的就去跟从了他。这就是撒旦厉害的地方，他能伪装，他能掩饰，他能伤人于无形，杀人于无影。而且他最喜欢的就是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的存在。今天我要与大家一起思考的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十节，就是讲到跟撒旦有关的灵。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刚刚念过了哈。这一段经文跟约翰一书第二章18到23节有一点类似，但第二章的内容比较是针对那些在教会中敌基督的人，还有他们在教会的组织里面所带给教会的一些困扰。而第四章呢，则是比较注重人背后的那一个敌基督的灵，或者是异端的灵，所以比较偏重在属灵的经历，还有那个教导上所带给教会的困扰。而且从约翰一书这第四章的书信内容，也可以揣测当时教会中可能有一些敌基督的灵还能行出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使得弟兄姐妹感到更加的迷惑。所以使徒约翰在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当教会面对撒旦的灵这样子的冲击，这样的迷惑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这就是约翰在第四章要给教导我们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哈，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使徒约翰首先教导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敌人，也就是要分辨属于神的灵与属于基督的灵。我去加州读神学院以前呢，在休斯顿台福教会聚会，那时我们教会有十几位初高中生的学生的青少年，我们就聘请了一对年轻的夫妇来负责带领他们。这一对夫妇呢，先生是美国白人，太太呢是菲律宾的华侨，这位太太中英文都讲得很好。每个星期五我们在教会查经的时候，那这对就听到这对夫妇呢在我们的 sanctuary 里面就带领着这一群年轻人唱诗歌，可是呢每一次都只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有一天我很好奇，就偷偷的去看了一下，发现那些年轻人都是面无表情，一副莫可奈何的样子站在那里，几乎没有人跟着他们唱歌。很明显的，这些年轻人都是被父母逼着来教会的。这样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实在很佩服这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还能够那么热情的每个礼拜继续的带领他们的敬拜，带领这一群年轻人。我们都很怕他们有一天他们失望了，就说 OK 我们走了，我们不管你们这一群了。但是他们继续的服侍。有一年的暑假，我们就举办了青少年的退休会，三天两夜，没想到整个翻转了这一群年轻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听音乐还是用这种东西哈 cassette tape， 很多人搞不好都还没看过这种东西，就是录音带。这些年轻人啊，他们从退休会回来以后，就把他们从前那些所听的那些不好的流行音乐的那些 cassette tape 全部都丢掉了，不但开始天天读圣经啊，还要求父母亲要跟他们一起灵修，一起敬拜。啊，我就问了去参加的一位高中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其实那个聚会前两天啊，都没什么特别，大家听到也是懒懒散散的。到了回家的前一个晚上，他们有一个萤火会，大家在萤火的旁边，讲员就分享了一个简短的信息。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每一个人大大的受到圣灵的感动，流泪认罪悔改。我在想，有点可能有点像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圣灵降临的到那些门徒的身上有点类似。这些年轻人就大大的转变了，他们的转变对我们教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他们开始对父母亲说，他们要献身了，他们要去读神学院了，他们要去当宣教士了，就是没有一个人要当医生。哦，有些父母开始受不了了，他们开始攻击这位带领年轻人的这一对夫妻，他们说他们把小孩子带歪了，甚至说他的灵是邪灵，那个不是圣灵，不然不会把小孩子教得这样都不听父母的话。他们还把他这位年轻人他们的这位传道他的讲道逐字打下来，然后去找他的毛病。有些家长干脆就以他的神学不正确的为理由，把小孩子带离开了教会。 最后逼得这一对年轻夫妇也离职了。不错，这对年轻夫妇他们的确非常的灵恩，而且这些年轻这些青少年呢，他们瞬间的转变实在也太大了，难怪父母亲也会担心他们是不是着魔了。也许我们有些人会说，哎，这些年轻人变得这么热心啊、要追求神不是很好吗？但是当他们开始不照父母的心想法开始的安排，开始不照父母亲的想法，不照父母亲的意愿，不照父母亲要他们去做去读的那个学校，的确在教会是会产生一些问题。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知道撒旦的诡计之一呢，就是叫不信的人什么都不信，证据摆在面前的还是不信。然而呢，又使得信主的人呢，他什么都信，明明那个信已经出了问题了，已经跟圣经有冲突了，还是坚持的要信。许多的异端就是这样产生，这样发展出来的。这两种结果都是一样，陷入魔鬼的网络里。我们不要以为看起来很好的就一定是好的，有些不是出于神的工作，暂时也是可以有很好的果效。所以使徒约翰教导我们要判断灵是否出于神，他说首先要试验的就是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要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包括要承认耶稣的神性，包括耶稣的道成肉身，还要包括耶稣是处女所生，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真理，也是判断灵是否出于神很重要的指标。好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教导耶稣是被造的，这就是不承认耶稣是与父同等的神，这就是贬低了耶稣的神性，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出于神的。也许有些人被摩门教访问过，摩门教教导说耶稣是神，但是将来我们在永生当中我们也可以成长提升到耶稣的那个地位，这就是抬高了人的性情，相对的也就等于是降低了神的耶稣的神的独一性。所以我们知道这也不是出于神的。我要说的是，很多人都跟我讲摩门教与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带出来的信徒行为非常有规矩，形象也非常好，非常有良善，非常的热心，对神也很委身，看起来他们的信仰好像结出来的都是很好的果子，我们为什么要去攻击人家？我们为什么要排斥人家？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就判断说啊，他们一定是出于神的。因为不认耶稣是神自己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来到世间，这个就不是出于神的。至于我刚才提到的休斯顿台福教会带领青少年的这一对年轻夫妇，我很清楚他们的信仰，因为是我跟他们面谈然后推荐给教会聘请他们的。虽然他们是很灵恩，但是我跟他们很仔细地谈过他们的基要真理，我知道非常的扎实，他们对圣经非常的 肯定非常的执着，所以我不太担心他们的灵恩的经历会把这一群青少年带偏离了真理。事实上，就是他们这灵恩的经历的影响，加上传统神学的基础，才能在那一个灵修会里面把这些年青少年带到属灵的一个高峰。很可惜，当时休斯顿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就凭着他们对灵恩运动的一知半解，判断他们的灵一定不是出于神。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灵恩派中有些所谓的什么神医啊，什么先知啊，什么使徒啊等等，虽然可能他们是真的有医治啊，说预言啊，治理啊等等的恩赐，但事实上他们是强调恩赐过于强调真理，高举自己，有时候高举自己过于高举神。所以他们的灵是不是出于神，是很值得我们怀疑。所以使徒约翰说，不是一切的神你都要信啊，而且你也不要只看到哇，好像有一个好的成果出来那就可以做判断，而是要照着圣经对于耶稣道成肉身的教导去试验，看看这些人的背后那一个灵是否真的是承认耶稣，是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否出于神。我们要这样判断以后再去做定夺，不要太早凭着一个感觉，凭着一个想法就做这样的判断。使徒约翰教导我们要对付撒旦的第二点呢，就是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吗？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是什么人物，那你的答案是什么？你会讲什么？我是什么人物？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教导我们需要很肯定的知道基督徒是谁。我们一定要记得，而且也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到底是何等的人物。让我们复习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从使徒约翰所学到的我们基督徒六个需要我们肯定的身份。使徒约翰说，我们是在光明中行的人，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所以当我们亲近神，当我们跟神在一起，我们就是行在光明中。然后第二点他说到，我们是住在基督里的人，在第二章第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在主住在主里面。第三点他说，我们是有爱父的心的人，这是在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跟大家了解，就是因为这个用的爱字是一个立志，一个决心。我们不会成，我们认识神，我们是基督徒以后，我们不会立志去爱世界，立志去爱世界上的事，我们会立志要爱神。虽然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灵命低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但是我们不会影响我们立这个志，所以我们爱父的心还是在我们里面。还这里讲到说，我们是认识父与子的人，二十三节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当然是认识神，认识父神，也认识耶稣。然后再来，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的人，在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你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慈爱，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得到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就真是他的儿女。最后他说，我们知道何为爱的人，在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世界我们知道啊，人很容易这样随便爱来爱去的，乱爱一通，真的是。可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所以他们完全无法明白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愿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超乎人情常理的爱，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白。如果他们真的明白了，那他们一定会变成基督徒。如果你忘了我们为什么会拥有这六个这么重要的身份的人，那找个时间到我们 ACC 网站上再一次的听一听我前六篇的，是呢，分数已经相差非常悬殊，根本不可能翻盘。这时候教练会怎么样？他就把主将换了下来休息，让副将呢把剩余的时间，比赛的时间把它打完。因为胜负已定，最后这一段的比赛对球迷而言可有可无，好像垃圾一样，不要也罢，所以称为垃圾时间。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对于得胜的球队，即使是垃圾时间下去打的那些副将小将，他是不是得胜者？当然是得胜者嘛，因为他是得胜的球队里面的一员呢。事实上在职业运动界呢，有一个很古怪的现象，有那种技艺高超的明星球员一辈子从来没有拿过冠军，但是有些呢只有垃圾时间才会出现的那种二等球员呢，手上都戴着冠军的戒指，有的还好几个。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垃圾时间虽然对很多人来讲根本看都不想看，但是你知道对谁很重要吗？就是下去打的那些副将，因为这是他们表现的机会啊！平常主将在打，你根本下场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是你表现的时候了。如果他每一次哇都有很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对方还没有把主将还把主将留在球场上的时候，你居然能跟对方的主将相抗衡，一点都不逊色，哇，教练看来看可能会考虑考虑，是不是要把你升等成为主将。虽然是垃圾时间，但是却是证明你自己很好的一个机会。当然也有可能啦，你的球队本来领先50分，你下去打了几分钟就被人家追了30分回来。但是记录上呢，你还是胜了20分的得胜球队的一员，虽然事实上是你输了30分。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都是得胜者？约翰说，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都是神的团队的一员。不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输了几分，我们失败了几次，我们到底跌倒了几回，神得胜了我们就得胜了。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肯定我们基督徒另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他说我们是胜了这世界的人，因为我们是属神的。 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向我母亲抱怨，因为我认为她对我的要求太高。我跟我母亲说，我同学的父母都没有这样要求他们，为什么你都要这样子故意刁难我？我母亲对我说的话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她说，我这样要求你是因为你的能力做得到。我有了自己小孩以后，就可以体会母亲的这个心情。父母对儿女最大的失望，不是他成绩不好，而是他们有那个能力，却没有好好的发挥，达到该有的水平，得到该有的成绩。我的孙子 Toby 头脑受伤，需要用机器帮助他站立，因为他自己站不起来，所以就要有一个特别的机器帮助他，让他可以站着，训练他的脚的肌肉，因为脚如果不这样站着的话，肌肉会萎缩的。那我的女儿因为怕她站在那边无聊，所以呢就常常会把她推到钢琴的前面。 Toby 当然不会弹琴了，他只会这样两只手一抬起来蹦这样打下去，有时候一下敲两下敲三下。哇，最近他有一点进步了，他手会放在琴键上，一个手指弹一个音，弹单音。哦，我们大家都好高兴，一直说，哇， Toby 好能干，好棒。哇，他一听到人家在夸奖他，很高兴，两手再抬起来又蹦蹦蹦，他就只会这几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高兴。Toby 的姐姐 Bethany 呢，她蛮有一点小聪明，她大概是她钢琴老师进步最快的学生之一。她有很好的记忆力，一首曲子听几下她就背起来了，所以呢她就变得很懒得去看谱。不久以前兰芬告诉我说她拿了一个谱要 Bethany 弹，结果他说 Bethany 的视谱的能力啊，以他的程度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差。我们跟我们的女儿就说了以后呢，我女儿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换钢琴老师，因为她认为现在老师对 Bethany 的要求太低了，要找一个严一点的老师。都是自己的儿女， Toby 我们的就没什么期待，哇，对 Bethany 要求就越来越高，因为我们认为他有这个能力，他做得到。我想到神对他的儿女大概也是这样的心情。如果我们的灵，我在想，如果我们有些人感觉，哇，我的灵命就是天生有残障，那我相信神对我们的灵命一定没什么期待。有成长，没成长，神都很高兴，个都很好。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他就把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赐给我们，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啊，他说是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更有能力，更有成长的潜力。而真理的灵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神不但要我们属于他，加入他的团队，跟他一同享受在他里面，在这个团队的得胜。其实神更要我们借着他赐给我们这一个比世界更大的真理的灵，胜过这个世界加在我们身上的挑战。他要我们享受我们自己靠着神跟神同工跟圣灵同工得胜的那个喜悦，这是神的期待。圣经说，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从约翰的书信我们看到，从第一世纪开始，敌基督的灵 许多多许许多多的假先知都已经开始在冲击着教会，影响许多基督徒的信仰。然而使徒约翰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那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比那在世界上任何的灵更大，更有能力。这个灵不但会帮助我们分辨我们所遇到的灵是敌基督的灵还是出于神的灵，它更要帮助我们胜过所有不合神心意的灵。它会赶走我们生命中愁烦的灵，它会驱走我们心中不安的灵，它会除去担心忧郁的灵、生气的灵、不和谐的灵等等，它要让我们过一个自由奔放的人生。神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任何的灵都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面对人生这么多的挑战，使徒约翰教导我们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是胜的这世界的人。神呼召我们，他不想要我们就只做一个只出现在垃圾时间的打球的球员，这不是神的期待。他不希望我们只能依附别人，享受整个团队的荣耀，自己什么都没有。他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大有能力的圣灵，帮助我们好好的成长进步。他要我们成为他永恒计划中的一名主将，他要我们可以经历我们个人跟内住的圣灵同工所带出来的那个得胜的喜悦。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期待。让我们向世界宣告，我们同声来说好不好，我们是这世界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胜了这世界的人。请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真的有太多的挑战，有太多的邪恶，有太多的困难。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我们真的完全无法去面对，但是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的灵都大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你要我们做一个得胜者，你要我们经历得胜的喜悦，你要我们过一个自由奔放的人生，你不要让任何的灵来捆绑我们、搅扰我们、来拦阻我们的成长。但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经历，都能够得到成为真正的是一个我们是胜过世界的人。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的应许。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